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回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聊到什么有趣的生活话题呢？其实我看到很多人说啊，家里面装洗碗机哦，真的是这个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的一大助力啊。这个东西说真的价格确实有一点昂贵，并且要安装的话不见得这么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比较老式的这个住宅，它的厨房本身并没有考虑未来会装洗碗机，所以包含那个水啊的那个管线要怎么排就需要去评估一下。那如果相对是比较新式的这个建案，它可能就会预留一些合适的空间哦，因为毕竟这是趋势嘛。自己个人呢，倒是没有运用过洗碗机的经验，但是我遇过的朋友用过洗碗机哦，他说真的是买到好的洗碗机真的方便许多。并且有些人会说诶，洗碗机洗得不干净啦，那个什么菜渣或什么在那边应该用手刷哦，有用力比较干净。其实并不然哦，有些洗碗机真的哦是可以帮上大忙的。不过还是要考虑一下啦，因为刚刚讲洗碗机嘛，可能是你真的餐餐都煮每天都煮，那你确实洗碗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也很累。那洗碗机如果家里有条件，你会觉得我可以配置一下。但如果你们家开火次数没有很多，我觉得洗碗机可能那个 CP 值就没有这么高了，使用频率没这么高嘛。那就回过头来啦，多数人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采取一般手动洗碗的方式，用手来洗碗。但是你知道吗，洗碗啊其实有一些 NG 的步骤， NG 的行为哦。哈，连洗碗都有一些 NG 的行为哦，有哪些哦？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啊，诶，真的有一些步骤很多人常做，但是真的不太好哦。这是来自医师分享哦，就是家庭洗碗常常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其实会让碗洗得不干净，会对造成影响。医师所分享的五大误区有哪些哦？有几个步骤，我先快速 run 一遍哦。第一个，长时间泡碗筷，还有洗碗时过于节约用水。另外呢，还有碗筷没有干就收起来哦，还有叠放碗筷，以及使用洗碗布。诶，这五个可能不太好哦。那到底哪里不好哦？还是这几个你平常就常做呢？我们先讲第一个 NG 哦，就是长时间泡碗筷。这个我真的要强调一下哦。很多人说诶，我吃完东西我去浸泡我的碗筷，或者是我平常可能中午带自己的便当，我拿回家洗，我就先浸泡一下，或者是用热水浸泡一下，心里想着是说有一些比较难刷洗的，可能用热水浸泡等等刷 洗比较容易，但是浸泡是有时间的哦，不要想说你这边泡啊泡个一天两天哦，想到再来洗，反正最后洗用那个洗碗巾洗服饰都可以洗干净吗？其实医师有强调哦，你长时间把碗筷浸泡在水中是提供细菌有力繁殖的潮湿环境，虽然浸泡可以软化一些顽固的污垢，但是时间过长，你水中的油脂跟这个食物残渣会分解，会有更多的细菌，并且哦，碗筷的清洗难度，你只要超过一个时间会更难洗，理由就是啊，因为你泡太久了，碗筷的表面会产生一层滑腻的哦，非常黏滑的细菌膜，你在清洗上反而要更用力，再加上有些人的筷子是木筷哦，长时间泡水哦，那绝对不好的哦，也会缩短餐具使用的寿命，所以医师有提醒哦，当然是可以浸泡碗筷，但是有时间啦，如果你是习惯哦，用完餐喜欢先浸泡一下碗筷再洗的，浸泡时间不可以超过20分钟，就是代表着你把这个碗筷收到这个洗碗槽，水开下去说我来先冲一下先泡一下，最多最多就是20分钟，超过20分钟哦，碗难洗，然后细菌繁殖，你不要想说你用洗碗巾洗可以把它洗掉哦，这是大家的这个碗筷嘛，都是放进嘴巴里的哦，要小心啦，诶，如果你有这个习惯哦，稍微来调整一下。再来，有些人啊真的是很节约用水哦，真的是很节俭啦，洗碗时哦节约用水，但是如果你没有冲洗干净哦，洗碗巾这类型的化学物质残留在表面，有些人对化学成分是比较敏感的，容易呢导致皮肤啊或者是消化系统的不适，长时间下来身体会产生负担所以哦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实际上在冲洗这个碗盘的时候啊不要想说就省水啊，然后水开得很小，还是适当就好，也不是说大家浪费水啦，冲干净还是我们的第一优先准则。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洗完这个碗筷之后，很多人会怎么放哦，通常我们这样习惯是放进烘碗机里面就烘烘碗然后这最常见了，然后或者是把这个碗筷放在一些这个晾的架子上面让碗盘里面的水倒出来嘛，但是要注意哦，不要没有干哦就把碗筷叠起来收起来，虽然看起来很方便节省了空间，但是潮湿的环境还是会让霉菌滋生，甚至哦还容易产生一些强的致癌物质，碗筷的表面还有可能累积一些有害的微生物跟细菌，所以一定是要把它烘干的，大家要注意啦。还有一些情况哦，就是啊碗筷的放置方式哦，烘干之后要怎么放也是一个考验，为了节省空间很多人就叠起来放嘛，交叠在一起哦，这也是大家最常见的，不过事实上家庭当中确实不见得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把碗筷比较晾晒的方式，医师建议啦，包含洗好的碗筷哦，立放于碗架上，并且是放在相对通风处晾干，你收藏这些碗筷的位置哦，不要是相对不通风的一个空间，这样对于我们的这个用餐安全呢也是比较 OK 的，大家平常可以稍作调整一下。还有第五个啊，就是有些人洗碗呢会使用的是洗碗布哦，虽然看起来可以清洁这个表面，但是洗碗布本身是很潮湿的，而可能还会卡一些食物残渣，你会说没有啊，我都洗得很干净哦，有些食物残渣就卡在里面啊，太小了你也肉眼是无法看见的，细菌很容易繁殖，所以哦如果真的使用洗碗布不是不行，但是一定要彻底洗干净，并且要消毒放在通处，那这个洗碗布哦，医师也建议每周都要换哦，一周就要换一次啊，不要想哎看起来没脏哦，我再继续用，这都是刚刚讲说嘛，接触碗盘吃进嘴里的啊，都会遇到，所以这些我家里面哦，哎有以上坏习惯的，大家可以稍作调整一下，让我们平常用餐啊更安心啊，洗碗啊清洁啊也可以更放心喽。洗碗机的话题哦，诶，还有一些话题跟我们吃有关，多人呢早上吃蛋， 午餐吃蛋，晚上吃蛋，蛋料理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蛋的取得其实以现代生活来讲算是蛮方便的除了之前可能因为各种关系人家讲缺蛋嘛，你说蛋不好买，不然其实现在蛋也没有那么难买了，那价格上也算还 A 哦。很多人说有这个每天吃蛋的习惯，那你到底有没有挑到好的蛋呢？你对蛋的认识跟知识是不是足够的呢？前阵子啊，我妈妈就有跟我讲，她有一次啊，就是看到冰箱里面就是存放的鸡蛋好像放有点久，不能再放了，赶快把它做成水煮蛋来吃吃后啊，很快就肚子痛了，之后一查发现，哎呀，蛋过期了。她说也没过期几天蛋只要一过期不要勉强，你不要以为煮熟没事像我刚讲那个例子是非常铁铮铮的例子就说也不过才过了几天，也冰箱保存，但是过期的东西你煮熟了还是会肚子痛的好险也只是肚子痛拉肚子而已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开玩笑那现在这个鸡蛋我们要怎么来确认这个保存期限呢大家会知道现在鸡蛋的那个蛋壳上面其实就会印那个保存期限以前是印在盒子上，现在蛋壳上面是要印这个保存期限那我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如果你是买盒装的，其实你也可以扫这个盒装上面侧边会有一些 QR code 来确认一下这一盒蛋的保鲜期限那当然还有一些小步骤要注意有些人在料理的时候，他可能就拿着一个鸡蛋，然后直接敲破鸡蛋，把鸡蛋直接打到锅子里面去，然后就开始煎蛋或炒蛋之类的很多人认为其实你要确定这个蛋的新鲜程度，你最好先打在另外一个碗里，真的把它打出来之后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怪怪的地方，再决定要不要加入你的这个料理的这个锅子里面要不然你可以想象也许保存期限本身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这个蛋本身也许保鲜上你自己保存没保存，结果你一股脑儿就直接把它打进你料理到一半的这个锅子里面当中啊，就发现不行把它捞出来，那不就是更麻烦了吗？所以刚刚提到这也是平常我们为了这个安全食安上面可以来注意的地方。除此之外对于蛋大家还是有一些迷思，有些人说食用蛋黄会导致胆固醇上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很多研究都证实会促使胆固醇上升的人是饱和脂肪和人造反式脂肪，而且呢鸡蛋大部分的营养其实是在蛋黄上面所以你吃的时候最好是全蛋摄取。那有些人挑鸡蛋也会有一些迷思我这个壳那个蛋的壳要什么红色褐色的好像比较好，白色的就比较不好是不是这样呢？挑选鸡蛋的一些重点你可以拿在掌心感受一下重量如果你觉得比较扎实比较难晃动，就是它的浓蛋白含量高，它那个蛋里面的细带强壮可以稳固蛋黄，这就是好蛋其次像是年轻的母鸡产比较窄，所以它的那个鸡蛋的形状会有那个尖头的情况，如果习惯产蛋的母鸡的蛋会比较圆润这个形状本身无关乎它的内涵的营养，所以倒是不用特别挑什么比较尖的鸡蛋或者是比较圆润的鸡蛋。那当然呢，这个蛋刚刚讲是红是白有差吗？其实是鸡汁的品种红壳鸡蛋产量比较少，所以价格比较高，跟它的营养价值无关。那蛋壳粗糙呢，就是那个蛋的外表如果看起来粗粗的这有差吗？其实它是因为母鸡可能比较年老钙质分布不均如果你是买那种洗选蛋你的蛋壳粗糙已经没有办法作为判断新鲜度的标准，所以可以直接参考产销履历或者是包装上面的生质为佳。这是几个呢我们在挑好蛋上面想要吃健康的吃好蛋可以在平常购买上这个料理上可以来做小心跟注意的地方。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不管随时任我退
疲惫，你一直划着比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
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阿福伯，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重温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来到 FA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我们今天呢，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居住的地方。大家说，哇，那就是台北咯，台湾咯，当然啦。很多时候我们从不同角度去了解自己居住的地方哦。你跟你的父母啊、爷爷奶奶或者是阿公阿嬷，反正总归就是不同的家人，不同年龄区间哦，去谈台湾的变化，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哦。很多时候我们了解过去是
从照片开始，然后阿公阿嬷会跟你讲说，哦，这以前啊是一栋楼啊，哦，现在拆掉了变成商城等等啊。我们有些年轻一辈会觉得很难想象，但对于他们来讲，那是货真价实存在过的东西，甚至跟他们过往的年轻岁月有很密切的关联。我们今天呢切入这个角度，哦，是要从台湾的艺术，台湾的美术来切入。我们有时候走进美术馆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展览，会看到台湾在地的画家画出不同世代啊，他们所见的台湾风貌，可能是山水的风景啊，也可能是街头巷尾的样貌。诶，有些人会说，哇，那个画面真的就跟我小时候看的是一样的。我们从画的角度，来认识一下台湾。邀请到的是远流的编辑陈彦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彦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要跟我们介绍的是漫步里的台湾美术。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艺文展览，会展览一些台湾不同的艺术家，可能以台湾为主题创作的一些画作，哦，雕像等等都有，然后就会看到那个作品的那个年，可能19……哦，台北大道城，类似这样子，然后他就会画他当时看到的大道城的那个风貌。诶，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看老照片而已，我觉得看画去认识以前的台湾，还多了一份那种温度的感觉。因为可能这个艺术家他在当时可能有想要呈现出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他不是单纯只是把他看到的记录下来，还有搭配着他的解读。那我们讲到的这一本书，哦，其实就是贯穿了很长的台湾史，蛮蛮的一个区间。虽然台湾说真的，我们不是一个年代很久远的国家，但是在这些年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波澜壮阔的故事。那我们书里面是大概抓的这个区间是哪一个区间呢？然后大家大概会看到台湾在哪些时段的一些变化？
嗯。漫步里的台湾美术这一本书啊，其实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一个作家，叫做艺术侠，他同时也是一位画家。我们之前先合作了一本跟台南菜市场有关系的书，然后有一天我就接到这个作家就是传讯下来跟我说，他想要写一个新的题目，要写台湾美术史。我听到的时候内心真的非常的惊吓，
因为很大嘛，
题目很大很难。但是他后来来，就是后来我们就来聊这个题目，然后时我们的这个出版部门就立刻觉得说啊，我们应该要出版这本书。他讲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呢？他其实就跟我们讲说，哎，他先我们要讲台湾美术史，我们会觉得他是很专业的，应该是专家来做的一个题目。但是其实是一个就是现在的画家，比如说他在就是在街头这样子走动的时候，其实也是会关注到艺术跟美术的部分。然后呢，他觉得说，他就想起来，他去看，比如说陈澄波的画作，像是淡水夕照。然后呢，他就觉得说，诶，以前画的这个淡水夕照，其实画的是就是北海岸这个地方。然后呢，有这种比较以前的这种古厝那种这样子的房子，那现在有没有办法再看到像这样子的房子呢？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他应该要去现场看一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房子。所以他就去研究一下这幅画，然后去找找看在淡水，现在的淡水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山丘制高点，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海岸的景色。然后呢，他就真的去找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制高点小山丘的地方。然后呢，他就边讲，他就说，哇，那他那时候就想到陈澄波画的是油画，而且图的那个图幅非常的大。他就想着说，诶，陈澄波背着这样子的画具，然后有油彩画嘛，然后背着很大幅的这个他的那个图，就是那个画纸这样子，然后爬上这个小山丘，那当然看到的景色会心生感动这样子，所以才会让他画下这幅风景。那他自己呢，在找寻这幅画的过程呢，他就是也真的去找到这样子的小山丘，但是呢，真的一看个景色，哇，真的也是有点泪流满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的那个看出去的那个景色通通都是水泥大楼，你是看不到任何的细照的。对，然后呢，他就觉得，欸，不死心，他在淡水有没有办法找到看到这种淡水细照，可以看到 河岸，然后可以看到街景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后来也在现在的淡水的图书馆，其实也是有找到类似的景象，当然跟当年的那个角度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但是也画，他就在那里也就画下他自己心中的这个淡水景象。那他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我们就觉得哇很好玩，这个人的思考很像一个侦探，就是去找，就是用现在的一种角度去找百年前的可以看到的风景，那这件事情就很好玩。那我们也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找台湾美术史上面的一些主题，然后就是一一的再把他们用主题式的方式然后记录下来变成这本书。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这本书讲的台湾美术史，我们其实是解了两个1920年代跟1970年代两个比较重要的主题。
是刚刚有提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看那个艺术品的时候，就说像我以前有时候常跑那种美术馆啊看展览，如果那个主题是跟台湾有关的，那想说看画展不是很快吗？那个展区可能也没有很大，可能那些画作就被挂在墙上嘛。你说你逛一圈也真的认真走快一点的话，10分钟内应该就走出来了。可是我们每次在美术馆待很久，或者有时候你很好奇为什么那个人要在那一幅画前面待那么久，他看完了没啊？那个画可能也不大，但是我觉得你看画欣赏画的那个当下，其实你脑中是有很多小剧场的，你可能想的不仅仅是这个艺术家他所用的这个技法啊技巧啊，有时候你也在想说他画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像刚刚提到的可能是一个时的场景，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对，你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都会很好奇嘛。那甚至像刚刚提到的，就说有的时候当时画那个场景你现在还真的找不到，或者要找很久，会找到一个有点类似，但是应该不是当场景的地方。那距离这个画诞生的这个区间也可能也没有多久，就是城市的变化比我们想象当中来得快。
对啊，其实就是这本书其实最主要还要记录的是1920年代跟1970年代的这个那个美术上面的变化。那为什么是这两个年代呢？因为1920年代其实比较重要的事件是新美术运动，就是台湾第一次从水墨画开始有了水彩画。那这是一个比较不太一样很新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形态。那到1970年代的时候是乡土美术运动，那美术运动当然在四五零年代的时候是比较沉寂的。那到70年代我们开始对于题材，对画台湾的题材有更多的，因为文学的事情啊等等的，然后让美术也开始觉得说我们可以记录一下台湾的题材，然后就开始有了比较不一样的绘画的一些发展。那我觉得刚刚听到就是微微这样子讲，我就想到作者其实画了一个很在1970年代很知名的一个艺术家叫做洪通。对，洪通其实画的是有一点点抽象画，就是他其实并不是画风景，但是呢作者其实他在1970年代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很代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名艺术家。那作者当然很希望去介绍这个就是台湾土生土长的这样子的艺术家。那但是呢我们这本书呢叫做漫步里的台湾美术，那其实是有一点点旅游的性质的在其中，但是洪通画的是有一点点幻想画。对，作者就开始很苦恼，觉得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介绍这个人呢？后来作者就仔细在思考，他就觉得说那他应该要去看看洪通生长的地方，在台南的北门这个地方。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在来看非常破败的小渔村，然后也就是一望无际，就是渔翁盐田这样子的一个景色。那作者就说他其实在走访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很炎热的8月的夏天。对，然后他就是到那个地方真的太热了，然后看到那个颜色在当地就是这种白花花的，就是比如说太阳反射地面啊，整个就是看起来就是白花花一片的。那突然间他好像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洪通的画作用了这么色彩鲜明的颜色。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原来在这么破败的这么就是贫瘠的地方也是可以开出美丽的艺术的花朵。我自己觉得作者在叙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自己读到的时候是觉得很懂的。然后我真的也对北门盐田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很不熟悉，也会觉得说，哎，想要去看一看到底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嗯，刚刚燕水提到说啊，我们在里面确实会有那种很像观光旅游的感觉，就是哎，我们现在人在，也许像刚刚讲的，哎，在台南或在哪里。我觉得作者也很用心，就是我们不是只是整理这些可能对台湾来讲，艺术发展很重要的艺术家，然后他选的这些地方，好像都自己亲自看过了，
没错，
我就感觉很花钱的，要跑的地方很多，并且像刚刚讲的，有些地方第一个外县市嘛，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地方长得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然后这些台湾的艺术家就说在当时有各种不同的背景，要把这么多人集结在书里面，
嗯，
蛮困难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出一本书了，对吧？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在听作者在讲这个书籍的时候，其实他是，当然我们是有选择的。第一个，我们选的主要是以记录风景画为主，因为我们原本的主题就是希望是散步，然后用散步的方式去认识美术史。那当然在散步的过程当中难免就会遇到就是景物变迁，物换星移这样子，那我觉得作者在提到某一些关于变迁很感性的一些地方是，比如说他在台南画画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某一年画过一个老树跟就是街道的这个景色，那他其实才过没几天，然后一场台风来，那个老树就倒了，所以其实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感慨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书里面其实画了一些老街，那关于老街这件事情，他也就是写说，诶，这些老街其实台湾所有的老街都有一点点夜市化了，对，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感慨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要批判说，哦，我们的就是都是怎么样，所以他更想要去就是各地这样子踏查，然后去找找看说，诶，那现在的地景变迁是怎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作者在介绍，尤其是书里面我们也介绍台湾另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叫做习德进，然后习德进当时做这个古迹算是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所以呢他在写习德进在保护古迹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动人。
嗯，是，我觉得大家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很喜欢推敲它背后的故事嘛，因为我们最终是看到一个结果，就是那一幅画，然后那个作者呢也没有在你旁边跟你解释啊，或者这个作者可能已经离开很久了，所以你也不会知道说，诶，那他当时到底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啊，然后他为什么是这样表现啊。但是我们像刚刚讲的，透过作者的角度，就是说我们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去走到类似的地点，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光变迁的那种，以这个魅力可能有时候是让人觉得悲伤的，或者是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但是你也要去抗拒嘛，那这个就是必然发生。并且刚刚提到我们作者自己也是画家，所以对于创作这件事情他自己也很有感触，我觉得也可能是这个关系。在看作者的文字啊，我会觉得那个说法啦，就是他的写的方式会蛮有温度的，很感性的感觉。
对，因为他本身其实是画家，那这本书其实真的是他这近年来的这个算集大成的作品，包含在水彩的，因为他主要画的是水彩画。但是其实我们书的这个画面，如果不说是水彩，其实大家会有一点点看不太出来，因为他其实很纪实，然后画出非常多的细节，重点是它的画面看起来就是干干的，好像没什么种水的流动的那种感觉，那其实这也是他近年来就是算是画技的一个演变，那其实书里面，当然这个书对他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包含就是他自己也去他原本的故乡，比如说新竹，然后开始就是写到新竹的时候，当然就是想到自己以前刚开始学画的一些故事，然后在学画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诶，我要画的很像照片，或者是我要施法某一个画家前辈，像这样子的风格，到慢慢真的长出自己的一种风格，我觉得那个地方读起来也会让人家觉得说，哇，原来就是一位画家的背后其实有这么多关于风格建立的很多很多的心思在其中。
我觉得这种就像刚刚讲像侦探一样揭秘的过程，会让大家觉得越读越有意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说，诶，我对艺 术啊不太熟悉啊，你叫我去看展览或什么，我就觉得哎呀有点想睡觉，这到底应该要看什么呢？不是专业的嘛。嗯嗯，但我觉得当你选的这个主题是跟我们生活相近的，嗯，那无论你会不会画画啊，或者你懂不懂艺术啊，你对他画的那个地方，嗯，肯定都有某一些连结在，
啊，
也许只是路过，也许只是经过，
嗯，
但是那个看画的过程，或像刚刚讲去了解这个画背后的故事以及台湾历史的脉络，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除了聊到这边呢，我们还有很多关于书中的一些小细节小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呢会继续邀请到燕手来跟我们做分享咯。
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你轻轻如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热衷的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是永远，小白已经幻灭。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大家早，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展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有跟台湾的美术史有关啊，不是很厚重的那种历史课，叫做《漫步里的台湾美术》，很像就是跟着 画家的脚步、哦、走访到台湾不同的角落，诶，那个年代那个时空场域里面的台湾是什么样子，然后又是如何牵动台湾美术的一个变化跟派系的一些流转呢？邀请到的是远流的编辑陈彦守来到节目当中。彦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中间休息的时候稍微聊一下，就说对于艺术这一块啊，很多朋友就很可爱，会觉得说我不是那个专业的，我也不是相关科系，我不太懂啊，看画也不懂，听音乐也不懂。我以前有经历过这个区间哦，就是会觉得人家讲说哦，这些艺术啊可以表达情感哦，表达他想要记录的东西，然后我都觉得很虚幻，然后我觉得骗人的吧。就你很难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会觉得说蛤，真的可以吗？但是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像是刚刚讲到音乐的部分，诶，你可以走进一些音乐厅来欣赏一些演出。那美术的话呢，你可以走进一些展览美术馆去欣赏一些画作，那些你觉得很怀疑的，就说蛤，看一幅画有些人不是说看到哭吗？就觉得太夸张了吧。怎么可能。诶，真的会有不一样的魅力。甚至如果你还没有踏进去哦，那很推荐大家阅读看书来着手。诶，你可能还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还是有满头问号哦。诶，可以先透过阅读的方式了解一下台湾美术的脉络，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漫步里的台湾美术，作者其实真的就是踏查了好多地方。
对啊，艺术当时在提这个书籍的出版的构想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因为他想要介绍台湾美术史，台湾美术史上面有很多有名的画作，那大家可能就是讲到这幅画可能脑袋里面也会有一些画面，比如说雪狐画的一个胶彩画叫做南街鹰镇，它其实画的是台北的大稻埕，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大稻埕的街景的景象。在这本书的时候，作者就想说，那他想要来做一件事情，他想要找一些台湾的艺术史上面的一些名画或者是一些很有意思的画作，他想要走到现场100年之后50年之后来画画看能不能够画出类似的场景。所以这本书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在这种时空的这种对比，或者也可以我们也觉得它很像是穿越时空的一些对话这样子。
像刚刚讲到郭雪湖的画作，那几乎是艺术课本一定会收录的那个画，
没错没错。
就是大家现在脑中想的那一幅。就是他那个算是商街的那个街景啊，左右两边有很多的招牌嘛，然后颜色很缤纷，然后下面有行走的人，然后小摊贩。现在如果去大稻埕人也很多啦，但是场景长得差
不太一样。
对，还有建筑也是，因为我觉得还有一块是那个建筑的变化，有些楼或者是它的样式就已经拆掉了，甚至像刚刚讲招牌，现在不太会挂成那个样子。
对。那在南街鹰镇这幅画呢，作者其实他就是发挥他这种有点像侦探的这种理工精神呢、他先去研究一下这幅画到底在哪一个位置画的。那这幅画他其实画的大稻埕，大稻埕我们现在大家比较所知的大稻埕的这个街上面的商家大概是2层楼高，但是这幅画其实为了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幻想画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就把它画得非常的非常的高耸，那高达就是3层楼、4层楼这样子，然后很多招牌也是因为当时就是觉得说要有一些台湾的意象，所以会有这种很多就是卖台湾的土产，比如说木瓜啦，或者是卖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是有一点点幻想成分。但它有没有奠基在现实上呢？其实是有的，因为这幅画的就是画面的下半部其实画了一座小庙，那座小庙现在还在大稻埕，就是大稻埕的这个城隍庙，所以呢作者当然也到这个现场去看看，诶，城隍庙附近是不是还是长这样呢？哇，可惜跟这个画家沿当时的这个郭雪湖看到的可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在大稻埕这边踏查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这种百年洋楼，所以呢我们作者就在这个大稻埕迪化街上面呢就找到了比较类似的场景，像现在的比较接近郭仪美书店那样子的位置，然后去画下了这一幅就是他致敬南街鹰镇的一幅大稻埕鹰镇这样子。
是刚刚提到就说因为作者嘛本身是画家的关系，所以他也在尝试创作的这一块，我觉得也是阅读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因为
谁知道呢？所以一百年之后，大家又会去研究一百年前台湾的大道成长什么样子。对于我们来说是现在，嗯、啊，对于一百年后，这个叫做过去。所以我觉得从艺术的角度切入会很有魅力的地方，就像刚刚讲到说，有一块你会觉得说啊，以前这边人好多啊，现在都没有了，你可能会觉得很可惜。可是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诶，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场景啊，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又长得不一样，可能会更多人，或者是可能变得更破落，也不一定，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从画家，就是艺术家记录，或者是他自己想象的一角度记录当下的那个时刻，好像都在写历史一样。
对对，因为像其实在书里面，其实作者画很多这种古今对比，我自己蛮有就是觉得深有感触的、嗯、还有一个是他画新竹的城隍庙、
哦、
那新竹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叫李泽凡，那李泽凡也画很多就是新竹人，然后在新竹画了很多当年的一些场景，这样大概1970年代的时候，那他画的有一些东西到现在百年就是跟现在一样，有一点点百年不变，比如说新竹的东门城，那李泽凡画的城跟作者画的艺术家画的这个东门城，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时空，其实是有一样的。东门城还是东门城，可是后面的背景开始变得有一点点不一样、
oh.
可能以前看到的是比较多的山水、嗯、但是现在看到的呢可能后面就是有高楼大厦、
嗯、
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他又在新竹踏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去画了新竹的城隍庙。那李泽凡这两幅画的这个对比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在李泽凡画的这个新竹城隍庙，以前画一些庙门口的摊贩、
嗯、
那个摊贩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不会看到的样子、
嗯、
就是以前是搭那种雨做的这种遮雨布做的这种雨棚
哦，
对，然后就是比较古早，现在看起来很古早味的一种摊贩。但是现在的新竹城隍庙外面的摊贩是长什么样子呢？就是比较是塑胶的这种，很多的塑胶看板，像这样子的、
嗯、
那可能塑胶看板或者是市场已经把整个城隍庙是包围起来，我们在站在外面看的时候其实只能看到城隍庙的一个庙檐，就是上面的一小角、
哦、那、嗯、下面都是摊贩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其实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其实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场景，但是呢它同样都是人们的日常的生活。
嗯，我觉得感受到这些变化是一件很有温度的事情。有人说诶，那这样子不就跟看那种老照片很类似吗？但我觉得艺术好像要多了一个那个作家那个艺术家解读的一个层面，就像刚刚燕手有提到说诶，虽然他可能是写生好了，或他就是在当下去做一些创作，但他可能会做一些改变，有一些自己想象的空间、嗯、可能跟实景还是有一些落差，可能因为美感的构图啊，或他这个作家这个艺术家他自己的一个风格的一个改变。但是我觉得这些解读都让你觉得说那个场景是很鲜活的，就是说不是我单纯看到说以前的摊位长的是这种材质，然后现在不一样了，但是他其实有多了很多大家思考的层面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看书哦，就说尤其是刚刚提到漫步里的台湾美术，你从艺术可能研究的角度吧，也许大家会觉得这个角度会觉得比较浅一点，因为这是一个很普罗大众式的，就是你不懂美术啊不懂历史都可以快速上手。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的，如果你是对一些历史变化啦，或者刚刚讲说你对美术有一些感兴趣、或者是你对于这些地方的街景哦、你也有点印象，喜欢旅游的朋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好下手的管道哦。
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现在去我们只会看到现在的样子，
嗯，
那你不会看到他以前的样子，那你正巧也可以借此机会去看看它过去的变化，然后也让你去认识一些其实有很多对于台美术史来讲是非常厉害的一些艺术家们。对，要不然我们认识还不都那几个。
对啊，这本书其实读到最后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很感动的一个章节，其实是作者越去看台湾美术史的一些发展，他就发现其实有一些艺术家，除了我们知道的郭雪湖啦、陈澄波啦这些享誉国艺术家们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就是来自于生活。那这本书其实作者最后他就特别想要记录下一些被遗忘的 女性的艺术家、嗯、那以前的这些女生们可能是在学校的时候受到老师的教导，那就让他们去可能只是去附近学校附近的比如说植物园写生，那就画一些就是比较小品的植物画。但是呢透过作者这样子介绍，你就会去想象说，哇，以前的这些画家，那他们可能在学生的时代有过这样子的一些创作，但是可能在长大过后，他可能因为忙于家庭啊，或者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的一些环境的因素，没有办法再继续的作画、嗯、那我觉得这本书在最后，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历史的部分，其实在这些历史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当时候的一些日常，我觉得把这些记录下来读到最后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就是有蛮大蛮大的感动。
嗯，以前啊不是说什么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嗯、我会觉得蛤什么脑、嗯、中一片问号可是你撇开这本书里面所记录的可能过往的那些画作，你也会觉得看完之后你再回过头到自己的生活，也许你平常要工作啊，要上学啊，很忙碌啊，有些人家庭主妇要照顾长辈，其实生活是很疲惫的、哦嗯、但是你会突然觉得好像你经常走过的那些巷弄，或者是你们家附近、嗯、公司附近的有一些地方，欸，很多东西是说变就变，欸，
对啊
你觉得很习惯的东西有一天都会突然觉得，欸，怎么变这样了，
就突然间不见了。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作者艺术家他自己很深很深的感触，因为他其实自己也他的本身的工作一半是工程师、嗯、最主要的工作是工程师，那画画算是他的一种兴趣，那一种抒发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的一些方法。那我自己在看完就是他写这本书时候，我也就是真的很能就是认同就是作者的想法，就是他其实记录的并不是很高深的美术史，其实他要讲的就是生活，就是很多很多生活当中的某一些画面，其实我们看到了，看到比如说四季的颜色的一些变化啦，其实它都是可以让我们的心中有更多的美的那种感觉。
嗯，大家有机会的话哦，其实可以来阅读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漫步里的台湾美术不管是说诶你讲说我是这个艺术门外汉，我自己觉得是很像读史一样，很像旅游书，你知道吗？
对对对，它其实很像就是一些我们这座岛屿里面的这个艺术游记
啊、嗯、对，以艺术为主题的一个游玩方式。
对，
然后他作者去的很多地方现在可能是一些古迹啦，就是大家可以去参观啊、嗯、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庙宇啊街头啊，我觉得都很有意思，并且在了解台湾的同时，你也看到台湾在美术史上一些重要的一些画作，一些重要的艺术家。诶，以前啊你可能看过这幅，但你根本记不起那是谁画的现在你可以记住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块。那当然也推荐大家，就是说其实艺术这样子的相关活动，像我们刚刚提到一些展览啊、静态的啊一些活动，也值得大家休闲的时候可以来欣赏，并且尤其是跟台湾有关的主题哦，我觉得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是很亲近的话题，因为不是很遥远的，也不过台湾就是这个历史本身并没有很长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还觉得有些场景那个画里面的样子是他小时候看过的样子也说不定。
对，
那我觉得能勾起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会让你想起很多有趣的故事，都是欣赏艺术很重要的一个魅力之一哦。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远流的资深编辑陈彦寿来跟我们分享精彩的故事，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能漫步里的台湾美术哦，从艺术的角度来看看台湾的风貌。非常谢谢彦寿。
谢谢微微。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很艺文的主题哦，台湾的艺术史、台湾的美术，甚至跟台湾的地景、历史的风貌有很深的连结。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继续来听好音乐咯，稍后也要持续锁定我们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无人看见，每日怨气，回下路途不再回。好无情，好无情，无是阮的前程，并无看过两粒星星，予阮前途是光明。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啊，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警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打开后，
台上盖好